哇，这种权力分的是非常厉害的。到了元代其实比唐代还夸张啊。元代的话呢，它有中书省、门下省什么之类的这种三省是吧，在地方上专门还设置行省。顾名思义，行省的话就是把中书省行到地方去，所以地方的话也有这些什么中书门下这些省，然后的话也都有他们的长官，也相当于宰相，相当于每一个省都有一个总理这种感觉。到了明清时期，宰相胡惟庸案之后被朱元璋废除，然后实行内阁制度，也是包括明代的这个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它都是有什么事情大家商量的。给大家讲了一堆这个就是关于中国古代这种分权制衡的制度，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呢？习近平其实 no difference 啊，他其实跟他们没啥区别，他绝对是想让下面的人分权，而不是他自己被分权。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所有这个中共军报里面所提到的那些民主集中制啊，全都是针对的下面，没有一个是针对上面的。所有的行文中讲的都是在党组织内部书记、副书记和委员之间是平等关系，但是从来没有用过主席、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之间是平等关系，他绝对没有讲。所以他所说的什么书记、副书记，只是在军队内部的这种政治委员和就是就政委嘛，就是政治委员啊，他和其他别的，比如说在这个军队军一级的这里边的一些党委委员，说他们是平级的，并没有说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和他们是平级的。所以这点我觉得就是我看到就是这种文章哈，其实这里边也是讲一个就是说解读中国政治的一个常识，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文章的时候的话，你要看文章的作者是谁。当时在文革的时候就是两报一刊嘛，什么梁孝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是属于讲话是非常有分量的啊。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这种讲话是非常有分量的，有的时候这特约评论员就是毛泽东自己，或者是中共的某一个大领导。其他别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如果你要看到这个文章作者地位比较低啊，小不拉兹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并没有真正的起什么重大的作用啊，只是一些宣传而已。那么这个呢就是意味着就是说是不是习近平的地位就稳了呢？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在讨论这个之前呢，跟大家说个事儿哈，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呢在1月20号的时候就要上台了啊，他要举行一个咱们要用登基大典的话感觉起来说起来就感觉太夸张了哈，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总统就职仪式。那么很多在海外的华人的话呢可能都很关心美国，本来华人的话是不怎么参与政治的啊，对于美国的这些选举啊，对于美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政坛上的人物啊，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也不太关注这个事情。但是呢现在呢大家知道哈，就是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啊，特别是2020年大选前后，很多华人开始关心政治，而且非常关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哈，我们这些华人呢是逃离了中共这样的一个就是共产邪恶政权啊，跑到美国来的。那么我们非常不希望在美国的左派势力把美国变成和中国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希望美国这个灯塔这个变得黯然无光啊，我们不希望美国这样的一个全世界仰望的山巅之城啊变得是这个支离破败。所以呢这个很多华人就非常关心美国的前途，希望美国能够守住自己的传统，守住自己的制度。在这个川普选举的过程中啊，华人其实成为了一个关键少数。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可能比如说只差双方只差几千票几万票的时候，那么在美国上千万的华人啊，他们可能他们的投票就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发现啊，就这次美国的大选移民是这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你像这个川普内阁中有很多都是就是不同族裔的移民的后代啊，比如说咱们说那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啊，那个 Kash Patel 啊，他就是印度裔的后代啊， Vivek 啊就是这个效率部长，他是印度裔的后代。然后像这个Elon Musk 啊，他是这个南非的白人的后代，就是他有很多就是过去是属于移民第二代移民，虽然是在美国长大的哈，第二代移民，但是呢这些人他们的父亲那一辈的话，他们是知道他们所离开的那个国家啊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知道美国这种制度的可贵，所以说他们呢也会把这种理念呢传给下一代。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这个开心公司啊，就是我所属的这个开心公司的这个做自媒体的这些YouTuber 们哈，这个我们就准备呢在1月20号的时候亲自去观礼啊，就是去看这个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那么在这个之前，在头一天晚上，在1月19号呢，我们会有一个招待会。 然后呢会有一个晚宴，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自媒体人呢都会出席，然后呢我们会有演讲，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研讨，然后我们在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啊，因为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是在线上看到我们，在线下就是见我们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有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可以就是互动啊，可以讨论问题啊，大家可以留影啊，在一块儿吃个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开心公司呢会提供住宿的推荐啊，不是提供住宿啊，提供住宿的推荐啊，提供交通路线的建议，然后呢你也有机会和我们一块儿去从这个酒店出发去观礼啊，去看这个川普的就职典礼。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这个链接哈，就是这个神奇美国啊，就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大家可以输入我的专属会员码啊，就是 ZTL, 就是张天亮的这个缩写。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打掉20块钱的折扣，就等于是300块钱这样的一个参会。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就是如果用我们的折扣码的话呢 ,280 块钱就可以。这笔钱我们其实将来我们也可能会用它，就是用于媒体的发展和做一些公益的事业。所以就是说您来了之后呢，除了和我们讨论之外的话，其实也在支持我们这个媒体能够往前走得更加的稳健啊。那么首先呢在这里先谢谢大家。OK, 说完这个事儿之后的话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说那现在就是说军报连发这个文章哈，我的解读的话呢实际上是习近平想对底下的人分权哈。那么习近平是不是意味着说他就安全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应该这样看哈，就习近平是不是安全，我觉得是在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讨论的问题。那习近平是不是安全呢？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像政变这样的事情一定要速度快，没有一个缓慢政变的机会，因为你动作越慢的话就等于给敌人还手的机会，这俗话说叫做夜长梦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张耀霞和习近平真的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哈，他一定会在突然之间，就是这个一夜之间发生啊，就像10月10号1976年的10月10号中南海怀仁堂政变逮捕了这个四人帮啊，或者比如说这个1977年9月13号突然之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啊，这个林彪就出逃了。这种政变的话它一定是突然之间发生的，而且是这个就是在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苏联有一个819政变嘛，就是在1991年8月19号。当时这个戈尔巴乔夫在休假的时候啊，突然之间这个副总统亚纳耶夫就宣布这个戈尔巴乔夫因为病重不能逝世啊，于是呢就这个接管政权。因为这种东西呢你事先是不可能通过舆论宣传来做的，因为当你做这个舆论宣传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给对手准备的机会，所以所有的政变一定会策划于密室，然后呢突然发动。那有人说那在这个报纸上释放一些舆论就没有意义了对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因为释放舆论的话是我们的事情，它不是政变方释放舆论，而是我们要释放舆论。我们释放的舆论的目的是为了启蒙大众。那如果真的是这种政变性质的话哈，它通常来说呢，它是在政变结束之后，如果不方便宣布的话，它在慢慢的释放舆论啊，就像是在1971年913事变之后，林彪死了，就慢慢的释放舆论。但是如果这个政变非常激烈的话，在政变成功之后必须马上释放舆论啊，就是必须得马上告诉大家实际发生了什么，那就不能够，那时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速度要快，这个 message 哈，就是要打的这个打出的这个信号一定要非常的鲜明啊，是绝对不能含糊的。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很兴奋，就是看到希望的感觉哈，就觉得习近平不行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冷静的观察一下。我也没有说习近平一定是他的权力固若金汤，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这个变革的发生啊，它一定是突然之间发生。事先的话会不会有征兆呢？也许会有这样的征兆啊，比如说蔡奇被拿下了啊，或者比如说中央警卫局局长换人了。当这两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通过缓慢的释放消息想要去搞掉习近平的话，这事儿就非常难，因为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所有正国级人领导的保卫啊，如果你要是中央警卫局局长是习近平的铁杆的话，就像当年的汪东兴一样哈，中央办公厅主任，然后呢这个张耀慈是中央警卫局局长，如果这两个人的话是这个毛泽东的铁杆的话，谁也不敢反对毛啊，因为汪东兴就把你抓起来了，张耀慈就把你抓起来了，对吧？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中央警卫局局长如果没有换人，蔡奇如果还在的话，这个习近平除非是一夜之间突然政变啊，这之前我觉得这个释放的信号可能都并不能够起到这种 一言定乾坤的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看法，只是供您参考哈，我也不能说我一定是对的。咱们最后呢再说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美国现在大家知道，川普明年1月20号就上台了，上台之后呢，川普的这个团队里边有一些人是被制裁的。川普上一任期的团队里边有27个人被中共列入制裁的名单，当然中共只公布了10个，那还有17个是没有公布的，中共也不公布，他就说有些人被制裁的，因为27个人，你问他是谁，华春莹说是谁你们自己心里知道，你们谁干的坏事你们自己心里知道，这完全是在那儿瞎扯淡啊，这是完全是在那儿，这个完全不像是一个国家的外交发言人的样子。但是我们明确知道的是 Marco Rubio， 就是现在的美国参议员，也是未来川普的国务卿，还有一个就是纳瓦罗，就是川普的这个商业贸易顾问，这两个人，那么在这个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过程中啊，包括美国国务卿就相当于美国的外交部部长嘛，那一定是要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见面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谈的，甚至可能是直接到北京去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们是被中共制裁，是禁止到北京去的啊，禁止到中国去的啊，也不给他们发签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怎么谈？于是就有人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说这个对他们的制裁是不是会解除？外交部发言人呢就回答说，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回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是认为说这个中共是不是会解除制裁哈，或者是中共是分步骤解除制裁，还是怎么样哈？你会发现，其实美国制裁中共的时候，制裁中共外交这个国防部部长李尚福的时候，美国根本就没有解除。所以我感觉哈，中共一开始他想表达一个强硬的态度，也就是遵循对等的原则。你制裁了我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你当年不是没有解除吗？我现在制裁你，我也不解除。但是这里面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不解除的话，你怎么跟他见面，怎么跟他谈判？而双方的话其实是需要互相沟通的。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底下的外交部这个层面的话一定会互相沟通，你怎么跟他见面？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共现在呢，他保持一个比较强硬的姿态，不说我要解除，但是呢，等到真正贸易战把中共打疼的时候，他是会解除的。这种解除的话呢，中共还真的不见得宣布。就像是这个日本当时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废水事件，什么日本这个中国就讲说这个日本福岛核电站排的这个水啊是如何这个造成海洋的核污染之类的，制裁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过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中共就把这个事儿给放开了啊，敲门声就给放开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共在口头上还要保持强硬，至少在川普上台之前不会松口。川普上台之后的话呢，会视双方的这个见面的这个时机而定。然后的话呢，中共就会甚至有可能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让他们来就完了。我觉得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这样的一种主张哈。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些内容了哈。那这个最后呢，想感谢一下这两天给我捐款的朋友啊，就是帮我这个捐款打这个就是官司的这个朋友哈。一个是台湾的黄先生啊，还有滨州的赵先生，德国的刘先生，马来西亚的 Albert， 澳洲的张女士，日本的 Tanaka。日本的山田先生，比利时的刘先生，加州的池女士，还有一位是中国大陆的先生啊，我们就不说他的名字。这个还有澳洲的 Lily 通过 Wise 的捐款，新泽西的李女士通过 PayPal 的捐款啊，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还有一位不知名的朋友通过以太币啊有一个小的捐款，还有呢就是密西根的朱女士和纽约州的徐女士的支票捐款啊，还有这个加州的程先生的支票捐款，非常感谢大家哈、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六集《汉室动摇》。上次我们讲到曹操被再次征用，当了议郎后，又给汉灵帝提了个意见，说朝廷上奸臣太多，汉灵帝没有理他，让曹操吃了一个闭门羹。但是曹操还是觉得作为臣子应当恪尽职守， 提醒皇帝归正朝纲，于是呢又给灵帝找了一个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汉灵帝有一天下了个诏书给三公，也就是司徒、司空、太尉三人，让他们举报政绩太差和百姓做风谣批评的官员并罢免掉。由于在汉代啊，有把民间的风谣作为依据考评当时官员的行政能力和清德这样一个习俗，因此呢，民谣对官员们的升迁和罢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啊，在东汉末年，三公们包庇贵族和皇亲国戚，收受贿赂，颠倒是非，致使那些惹起民怨的豪强没有被举报，而大多数恪守道义的好官员却遭到了陷害和毁谤。曹操知道后非常的愤慨，但是又怕同上一次一样碰了一个软钉子，所以呢就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上奏灵帝。正巧同年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根据汉朝传统，每当有天灾的时候，皇帝需要同朝廷的官员们讨论执政有什么偏失的地方。曹操就借此机会上奏灵帝，说三公包庇权贵，颠倒是非。那么这一次呢，汉灵帝表面上好像是听进去了一点，他训斥了三公一番，并任命那些因遭诽谤而被罢免的官员们为议郎。但除此之外，汉灵帝并没有任何整顿朝纲的动作，朝廷依然是奸佞当道，而灵帝自己呢，他依旧在后宫是寻欢作乐，丝毫没有改过。自此以后啊，东汉末年的政局越来越乱，曹操见此情形，知道汉室社稷已经不可能匡复归正了，便不复献言。朝廷的腐败昏暗，致使民怨沸腾，终于在光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84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黄巾之乱。张角、张良、张宝三人领着他们的信徒在冀州一带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来兴兵反汉。由于众信徒都头戴黄巾为记号，因此称为黄巾军。他们四处烧杀抢掠，使州郡失守，立誓逃亡。一个月内，全国七州28郡都发生了战事，震动京都。这回汉灵帝终于开始有了危机感了，连忙发精兵镇压各地的局势。他命卢植为北中郎将，持节率北军负责北方战线，与张角主力周旋，又封名将黄甫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命他们二人各领一军讨伐颍川一带的黄巾军。但是两军交战没有多久，却传来了朱俊首战失利，黄甫松被围的消息。汉灵帝闻听到此消息，可慌了心神。颍川离京都洛阳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路程，一旦再失利，便很有可能危及到京都。正在发愁派谁去救援的时候，有人向汉灵帝举荐了曹操，说曹操熟读兵书，颇有谋略。灵帝便命当时并没有实战经验的曹操为骑都尉，率领一支军马前去救援黄甫松。曹操初为主将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因何呢？首先曹操是率军救援败兵， 兵将的士气本就不高。其次，虽说曹操以前曾经担任过都尉之职，可是他从未带兵打仗，士卒对他也并不信任，一旦与黄巾军交战，手下军兵并不一定会听命行事。再者，黄巾军大部分为太平道信徒，他们相信张角是活神仙，打起仗来都殊不畏死，要与一群不怕死的人为敌可非易事。曹操思来想去，觉得还得像他当初任都尉时一样，先要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才能打胜仗。但军队可不似百姓，如果太过严厉，可能就会引起兵变，特别是像现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这惩罚的尺度更是不好把握。但是曹操可非常人，他将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比如有一次，一个小军官连同手下的兵卒犯了军纪，曹操严厉地惩罚了军官，却宽恕了普通兵卒。曹操认为，军卒们犯错，首先应该追究的是为首之人的责任，而不应该责怪最底层的士兵。实际上，曹操在今后的统兵作战中也是本着这样一个准则来规范自己的。在打败仗的时候，曹操从未把责任推给过下属。这一做法让曹操在军中声威大振。在到达颍川的时候，曹操的军队已经是军纪严明，上下一心。这时颍川这边的军事又如何呢？黄甫嵩和朱俊本各自对付一面敌军，但朱俊这一吃败仗令黄甫嵩腹背受敌，黄甫嵩的兵马又少，一时军中士气非常的低落。但黄甫嵩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觉察出黄巾军虽然勇猛，但缺乏作战经验，应变能力差，于是心生一计。黄甫嵩命士兵手持火把暗暗出城，利用黄巾军营寨周围的杂草火攻贼军，大呼进攻，城上一举出火把响应，自己以鼓助战，冲入敌营。这时曹操的援兵刚好赶到，正遇到黄甫嵩的军队击鼓而出，曹操随即纵兵配合，前后夹击，大破黄巾军。接着曹操又与黄甫嵩、朱俊的军队合兵一处，乘胜追击，斩黄巾军首领波才于阳翟，平息了颍川一带的叛乱。此后在卢植、朱俊、黄甫嵩等人的奋力拼杀下，黄巾之乱终于在公元185年暂时平息下来。曹操因平贼有功被封为济南国相，但他并未因升官而感到高兴，反而更加忧虑了，这又是为何呢？请听下集《济南国相》。
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大山。最近啊，有朋友问我可否介绍一款简单容易、健康、美味又可以下饭的快手菜。听起来要求很多啊，但是呢，大山这还真有这样的选择，这就是上汤青菜。这道菜呢，按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一道汤。那说到喝汤啊，种类就太多了，把不同的食材混合在一起能融合出不同的味道。 比如说我们广东菜里有加了很多药材熬煮很久的老火汤，川菜里呢还有用精细的肉馅慢慢制作的开水白菜，淮扬菜里还有奶白鲜美的鲫鱼豆腐汤，在国外呢还有那种加了很多香料盛在酸面包里的海鲜浓汤等等。往汤里加什么调料，只要它们是一种调和的味道，那最后融合在汤里就是一锅鲜美的好汤。传统意义里的上汤，那是用比较复杂的手法熬煮出来的。之前大山做过一期开水白菜，那个汤可能要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做好，但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道上汤青菜呢，10到15分钟就能做好了，而且食材便捷易买。其中上汤主要是靠皮蛋和瘦肉煮出来的，经典的皮蛋瘦肉粥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皮蛋和瘦肉的搭配的味道有一种特殊的鲜美，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香菇或者鸡腿菇等菌类帮助提鲜。为了丰富汤整体的味道，还可以有选择的加入 SPAM 午餐肉或者腊肉、火腿等等腌制的肉类。当然了，这道菜的主题除了简单易做还有健康，所以汤的主要食材为青菜。青菜可以选择各种家里有的绿叶菜，例如大白菜、西洋菜、大豆苗等等。这种青菜整体上没有像芹菜那样很重的气味，所以它不会影响汤的整体味道，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比较嫩。聊到这儿，咱们就开始动手吧。我们需要的主料有猪肉200克、皮蛋2个、腊肉或者午餐肉或者火腿50克。需要的配料呢，大蒜3到4瓣，大白菜、小白菜、西洋菜或者大豆苗之类的青菜500克，香菇2颗。首先我们要将猪肉清洗干净，切成肉丁，皮蛋每个切成4瓣，大蒜切末，把这三个切好的食材放在一起备用。接下来我们要将腊肉或者午餐肉切成小丁，香菇也切成小丁备用。青菜洗干净之后，按照种类简单的切几刀备用。那既然是快手家常菜，这个时候啊，我们最好是用两个锅同时进行。第一个锅先烧一锅开水，在烧开水的同时，另一口炒锅热锅凉油，烧冒烟之后下入之前放在一起的猪肉丁、皮蛋和大蒜，翻炒大概20秒后，立刻倒入清水大概500克左右，转大火烧开。在等它烧开的时候，另一口锅里的水如果已经开了，则可以下入青菜，快速烫熟之后捞出，放在最后要盛汤的汤碗底部。青菜煮好之后，我们这一锅煮着皮蛋和瘦肉的汤也应该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入香菇丁和腊肉丁，然后盖上锅盖继续大火煮3到5分钟，这个时候汤应该很快就能煮成奶白色，然后下入适量的盐和胡椒粉，就可以关火倒入成了青菜的汤碗里，这样一款简单便捷又美味的上汤青菜就做好了。如果在时间上把控的好的话，这道菜完全可以在15分钟之内完成。而且因为青菜只是轻轻的烫熟，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完全没有流失，非常的健康。那有一个小技巧大山要告诉大家，就是在烫青菜的时候，可以在烫青菜的开水里呢加上少许的食盐和食用油，这样的做法可以保证青菜烫完之后还是翠绿的，不会变黄。如果您对这道菜感兴趣的话，不妨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CJSF